从十二月开始，其实不只是十二月，从黑色的星期五开始，今年还不是，今年是黑色的星期四，越来越提早了。我们周围的社会就开始进入一个庆祝圣诞的季节，至少这个社会说他们在庆祝圣诞，这是一个节庆的季节 ，Holiday Season。你今年过节的心情好吗？你心里面是不是觉得已经很乐，就是很巴不得了要过这个圣诞节？是的，我们是在一个所谓的过节的节庆的一个时间，就连我们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都带了一个节庆的色彩，节庆的色彩。讲到说神敲我们的心门是什么声音啊？叮当叮当，为什么这个声音呢？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叮叮当，对不对？这是我们都很习惯这一个月要听到的声音。几年以前有一位基督徒在 Piscataway 团契，那时候我还在 Piscataway 带团契分享的时候，他很勇敢的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他成了基督徒之后庆祝圣诞节反而比以前怎么样更难更困难。我说他勇敢，因为他所说的话很可能会被人误解。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人要庆祝耶稣来诞生，对不对？怎么可能不在乎他诞生呢？怎么可能会觉得说比信之前要庆祝还难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赞成教会应该不应该庆祝圣诞节。有些教会不庆祝，他不以为然，甚至于非常的反对，认为圣诞节的来由是带着某一种世俗节庆的影响所产生的。但是如果一个不信的人，假设今天有一个无神论者非基督徒发现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却对于这个他在那里庆祝的圣诞完全不在乎，他不是心里面也会觉得很好奇吗？那位弟兄他不只是勇敢，他其实是很诚实。因为我们的信仰如果是合乎圣经的话，如果是合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话，的确跟这个世界上庆祝圣诞节的心态跟气氛有某种的格格不入，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协调的情况可以从在旧约里面神透过先知将有关基督有关弥赛亚他的预言来说明的时候，他的这个背景，你从他有关弥赛亚预言的背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种不协调的情况。我们今天读的弥迦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个段落是谈论到有一位要生在伯利恒的掌权者，并没有说他是弥赛亚，有说要生在伯利恒一个掌权者，但是这段经文却在新约在马太福音头两章就被马太拿来用，说你看这段经文就是耶稣生在伯利恒应验这段经文。今天读的这个弥迦书跟另一个新约同一个时代的新约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第七章那里面提到就用来新约被用来说，就是提到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弥赛亚诞生的，可以说是被引用最多的有关基督耶稣降生的预言。在这里我先岔开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旧约预言的成就或者是应验，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一种所谓的对号入座的那样子的方式。 什么是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就是说，我从旧约里面找到了一些很关键性的一些句子，那些句子就好像一个钥匙，可以打开一个神秘的门。因为我现在掌握了这一些句子，我就掌握了一个可以打开一个神秘门、神秘的门的钥匙，就像对号入座一样。我拿着一个，我知道这个号码，我知道这个座位。我走到一个会堂的时候，我就按着那个号码走到那个位置上，一看说：“你看，果然如此。”恍然大悟。旧约的预言不像是我们想的这种对号入座的方式，旧约的预言其实都有某一种程度的模糊，或者是说不像我们所心里面想的那么的精准，那么的 precision。 这里面说要生在伯利恒，又怎么样呢？在哪一个时代？又没有讲得很清楚。生在伯利恒哪里呢？伯利恒的那个小村落里面，哪一条街道上，哪一号，哪一户人家呢？都没有讲，都没有讲。门牌号码，这个所谓对号入座，你就要门牌号码嘛，都没有。以赛亚第七章，我刚才那里提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引用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所说，因为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那个童女那两个字，有一些对于圣经是神启示给人的一个话语，也是神启示给人有关他整个救赎历史的这个慢慢的展开的这个显明，不相信的一些学者就说，这个童女这两个字呢，其实不一定应该翻译成一个童贞女。马太福音马太之所以引这句话，就是因为说耶稣的父亲跟他的母亲还没有成亲的时候，玛利亚就受孕了。他说这是要应验圣经上说有一童女要怀孕生子。这样子的学者说，那个童女，以赛亚书第七章的那个童女，其实在某些文献里面，犹太人的文献翻译成年轻的少女。我个人认为这个其实不见得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就说哎呀，怎么这一定要翻译成童女。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先知以赛亚在写到以赛亚书第八章的时候写了几句话。他说他跟他的妻子同房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而在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之前，亚兰跟大马色的宝藏就都被亚述夺去了。他讲的，他描述的那件事情，其实跟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自己对于亚哈斯所发的预言有相当的关系的。所以好多年以前，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心里面有挣扎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在神学院的教授，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Walter Kaiser， 就是到我们教会来讲过培灵会的那位教授。我为什么写 email 给他呢？因为这位教授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神学家，他认为圣经里面的预言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成就的一个表象。也就是说，他不认为预言可以有多重应验的可能，预言没有所谓的 double fulfillment， 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应验，到另外一个时代是那样子应验，他认为不是这样子，上帝的预言都是非常清楚的。我毕业之后写了，有一天我就读这段，我就想说以赛亚书这里面大概好像以赛亚第八章他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似乎以赛亚相信或者他认为他在前面那段时间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我就写给 Walter Kaiser 这封一个 email， 我就说，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也快要圣诞节了，我说以赛亚在第八章所记载的事情，是不是表示先知以为他所说的预言应验了？如果是的话， 在新约又说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请你解释。这个凯瑟博士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 Henry, first of all, you ask too many questions. 他说我太爱问问题了。然后接下去他说 Yes, 他说我必须承认以赛亚书第八章那里所说的，表示以赛亚认为前面所说的预言应验。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因为圣经许多的预言，如今就算是非常保守的学者都承认，旧约里面的话语，它里面的预言有些难以理解的地方，有它让人发现有一些扑朔迷离的情况。有些学者用这样子的字，用 enigma, E-N-I-G-M-A, 就是它有它像一个谜一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圣经的预言又有足够清晰的信息，也就是说它不能给人一种对号入座，我今天在旧约找到了一个隐秘的一句话，我就掌握了许许多多神秘的事情，打开神秘的事情的钥匙。这是人许多人心里面都好奇想得到的。为什么今天时代有些人读看发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书就想读，都是因为这个心态。学者承认旧约的预言不是这个样子，不是用对号入座的方式，它都有相当让人难以理解扑朔迷离的地方，但是又有足够清晰的信息。就像有关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来临这个大好消息，不论是在弥迦书或是在以赛亚，都是在犹太人极为悲惨的情况之下，上帝借着先知对他们说的。弥迦书第五章第一节，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弥迦说，成群的民啊，你们现在赶快组织起来，因为仇敌要来了，他们要聚集起来，而且他要用杖来打以色列掌权审判者的脸。这是犹大正面临亚述王围困耶路撒冷，几乎要被毁灭的危机。这是犹大王西西家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是类似的景况。换句话讲，对于这位拯救者，对于基督的认识，不是在一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气氛之下能够产生的认识，反而是要人在一个现今的困境跟窘迫中，才能够看见神应许的拯救的可贵。第六节的下半句，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他是那位掌权者，还没有生出来，按照历史的状况的话是700年之后才生出来的。但是弥迦却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来践踏我们的时候，那位700年后要生的人必拯救我们。你觉不觉得很奇怪？不是现在拯救我们，人在现今的困境跟窘迫中才能够看见神应许的拯救的可贵。这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跟世俗庆祝圣诞节不协调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因为世人的庆祝总是要把现况把它勾画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所以你到街上看到的摆设，你看到百货公司橱窗的这些装饰，他们所用的颜色，他们所用的音乐，都是要把这个现在的环境把它勾画成一个很舒适很美好的一个景况。对世人来讲，这个就是庆祝。对世人来讲，如果我们要庆祝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把这个现况把它弄好。而且你如果在上个礼拜感恩节之后 偶尔去看看一些网站上的新闻，或者是一些讨论，到底感恩节，到底这个感恩节好不好，或者说他们对于圣诞节今年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圣诞节，他们都在谈论什么？各位弟兄姐妹都在谈论什么？都在等一个消息。等谁的消息？等 Walmart 的消息，等 Best Buy 的消息，等 Costco 的消息，等 Home Depot 的消息，他们都在等这些零售商 Retailer 来告诉他们，今年就是那感恩节的两三天的那些数字跟08年比好多少，然后他们就可以预测今年会不会是一个 Good Christmas。 人不但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人也有一种难以想象的一种能力，来拒绝看他所处的现况的危机跟窘迫。去年9月15号，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记得那个日子，2008年9月15号是美国的第四大 investment bank Lehman Brothers 宣布破产。破产之后产生的股牌效应，造成全球金融的风暴，以及到现在大家都说从193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经济萎缩。到了今年九月的时候，就是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前，有许多的新闻杂志来刊登文章，对这过去的一年来加以反省，也对于过去美国跟其他的所有的经济发展的国家想尽的方法要改变现在窘迫的情况的这个策略有一些反省。也有许许多多的书籍在九月份的时候出版，其中包括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对于08年所发生的事情他个人的一些看法，相当理论性的。也有一些在 Lehman Brothers 做事的高级主管他们自己两个人所写的一本书。你如果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果汁味重的，你要去买 Lehman Brothers 那个高级主管，就 juicier 的，你如果喜欢这种 juicier 的 story 的话，你要去买 Lehman Brothers 的那个高级主管两个人所写的书。我没有看整本，我找到了一些书评稍微翻了一下。那本书里面讲到在05年的时候，在08年的前三年，05年的时候就有 Lehman Brothers 的高级主管公开的提出警告，说这个公司继续再用现在的方式经营的话一定会发生问题。 Lehman Brothers 的大老板把他的警告当成耳边风。07年又有一个高级主管 Lehman Brothers 的公开对当自己公司里面所做的经营的方式提出批评，说再这样下去绝对完蛋了。那位高级主管的顶头上司给他的评语是 He does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到了08年的春天，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在一个宴会里面建议Lehman Brothers 的大老板把自己的公司卖掉。你要知道这个财政部长建议，他这个建议你不能随便当建议的意思，他意思也就是说他有一点想告诉 Lehman Brothers 的大老板说 你把它卖掉吧。 Lehman Brothers 大老板嗤之以鼻，第二天在他所写的一个 memo 里面表达了非常轻蔑的态度，对于 Paulson 的这个评语给了一个非常轻蔑的一个评语。有人说这是为什么 Paulson 打死也不救 Lehman Brothers 的原因。我并不懂这些事情，但是我从这些里面我看到人有一个奇特的能力，拒绝去看他现在所面临的窘迫。我刚才所说的那两个 Lehman Brothers 的高级主管都在他们发出警告之后 前后陆续的离开公司。在公司倒闭之前又被请回来，想要借着这两个高级的主管的 trader 来救这个公司回天乏术。人好像必须看见自己现今的困境跟窘迫，才能够珍惜神应许的拯救的可贵。这是我们看到这弥迦书里面讲的第一点。不但是这样子，人还必须承认我们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我们所能够做的都是非常残破的。人必须承认我们的力量薄弱，才能够珍惜神将来所要做出来的事情的完美。所以在弥迦书的第四节到第五节里面有这样子的作者，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这里面的平安不只是讲到心里面觉得很和睦，这里面的平安是一种完美完整，终于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束了。这是第四到第五节所说这一位掌权者。但是呢，地上的其他的人呢，第五节，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在这里好像产生一个对比，产生人的努力最多我们就兴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来去攻击亚述王，我们或许可以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但是那是我们人所能做的最多，我们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人的努力只是持续在一个毁坏的一个挣扎当中，但是这一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弥迦书的作者他好像想尽了办法要把人的作为跟上帝的应许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他那里说，他说第一节说，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那是讲到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十八章的事情。他为什么不说要击打以色列的王？他用审判者这个字的意思，就其实这个审判者就是 judge， 就是士师的意思。好像说那是一个在所谓的大京城耶路撒冷里面一个有做王的名的人，却没有做王的实质。而相对之下，小小的伯利恒，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微不足道、毫不起眼、一点都不重要的伯利恒，却要生出一个。在这时候弥迦却不用王这个字，因为大家所看到以色列眼中所看到的王都没有用，所以他用掌权者。不但如此，你看到这个当时犹太人所面临的困难，弥迦书第五章的里跟以赛亚书第七章，我刚才有讲到犹太人面临的危机，都是被人围困起来，把耶路撒冷围起来了。这两者之间有不可分的关系。我想就用两个图来表达，请大家看第一个图。这第一个图呢，是弥迦书在这里所描述的。在这里，这是弥迦书这里所描述的。有些字眼你们看不到，在这个图的最顶端的地方，讲到亚述攻打以色列。下面说亚述攻打亚兰，这是一个红线，一个是往西南方，一个是往东南方。东南方就是亚兰，在西南方就是以色列。然后这个红线继续往下走，你走到图的三分之一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箭头继续指向耶路撒冷，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亚述王派的将军把耶路撒冷围困起来，当时是西西家作王。而且弥迦书在这里所说的预言，要来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他这里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来攻打他们，而且带着相当的轻蔑的态度、侮辱性的态度。你去读《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你就发现就是这件事情。 亚述王派了他的将军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的外面，在那里辱骂，在那里告诉这个城墙里面的以色列人都出来投降。当时西西家听到他的辱骂之后就说，拜托拜托，你用亚兰文讲，不要用犹大话对我讲。这将军说什么？说亚述的王派我来，岂是对你一个人说话吗？然后接下去面讲的话，你如果读那段圣经的话，都是限制级的话语，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啊，你们再等不久就去吃自己排泄出来的东西吧，因为你们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了，跑不掉的。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已经没有做王的尊严了，只是一个像士师一样的人。怎么可能西西家会落得如此的下场？怎么可能西西家会变得这么的可怜？那跟第二个图有关。这第二个图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在前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你们如果看第二个图的右手边的上边的话，有一个箭头，红色的箭头，上面写亚兰多次攻打以色列和犹大。然后继续，你就再看一下红色的箭头，继续往下去的话，又有一个指向耶路撒冷的箭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第二个图跟第一个图中间就是西西家的父亲发生的事情。在西西家的父亲之前，西西家的父亲是亚哈斯，亚兰经常跟以色列打仗，亚兰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稍微北边东边的一个邻居，经常跟以色列打仗。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亚兰跟以色列好起来了，跟以色列联盟，不但联盟，而且两个王合起来出兵去围困耶路撒冷。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右边再往东边去的亚述越来越强大，他的军队一点一点的往西边来逼近。所以亚兰害怕之后就想说，我为了抵挡这个东边的亚述，我必须把我原先的敌人以色列联合起来。所以他就跟以色列说，我们不要打了，我们不要打，现在有更厉害的敌人。所以他们就联盟起来。以色列就说，对呀，我们联盟起来，我南边的弟弟我们也找他一起来。所以他们就去跟犹大王亚哈斯讲说，我们一起联军。偏偏犹大不答应，所以亚兰跟以色列就说，我们两个出兵去修理他们，来强迫他们跟我们一同同盟。这是亚哈斯所面临的危机。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派军围困耶路撒冷，你们猜亚哈斯怎么办？上帝差以赛亚去对他说预言，说你不要怕亚兰，你也不要怕犹大，再不久他们的气势就没有了。亚哈斯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因为他已经想到了办法了，他已经去求救于亚述，他就跟亚述说，拜托拜托，出兵来帮我解决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亚哈斯所能够想得出来最好的方法，这是亚哈斯周围的所谓的这个智囊团人的脑袋能够想出来的锦囊妙计。越来越逼近的亚述王，他去请来帮忙。看起来不只是中国人相信以毒攻毒，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以赛亚说出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亚哈斯面临危机，他能够做的最多的只是延长自己的命运，他所换来的是他的儿子更大的危机。所以过了二十年之后，亚述的军队就直接进入耶路撒冷。人唯有在看清自己力量的薄弱没有用的时候，才能够珍惜神作为要显明出来的那个完美。美国 在拯救金融的方案的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提供7000亿的美金放在所谓的 TARP TARP 这个 program 里面，而且用近乎没有利息，可以都是等于免费借给人的那个利息 0.25% 的利息来放短期的贷款。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一年以前的问题不就是因为不该花钱的人有钱花吗？不就是因为有人明明没有那些资产，却把自己的生活当成有那样的资产来过日子，所造成的一种假象的一种欣欣向荣泡沫式的一个经济成长吗？而如今我们抢救的方法就是继续的把大把大把的钞票往里丢。你觉得这不是以毒攻毒，这是什么？你觉得这不是现金去求亚述王来替我们解围，这是什么？我当然我是一个不懂经这种财经的人，所以我才会问这些问题。但是有些时候是所谓的外行的问题 layman 的 question， 专家只能用一些莫名其妙的名词来谈唬的。我不晓得现在这样子大把大把的钞票往里丢，不是重复以前的错误吗？这个 TARP 叫做 Troubled Asset Rescue Program， 就是那些遇到困难的有问题的资产我们来救它。但是你知道，你如果上网去看的话，有人用开玩笑的方式说这是什么 TARP 是 Toxic Asset Rescue Program， 有毒的资产，意思就是说那个资产是有毒的。那我现在把这些还没有毒的钱往里丢的话，我请问你那些没有毒的钱都怎么样？当然我也只是一个不懂的行家。是的，基督徒要庆祝耶稣的来临，跟世俗所做的许多的事情有他格格不入的气氛跟心态。因为人只有在看到现今的窘迫困境中，才会去珍惜神要应许的拯救。人要看见自己力量的薄弱，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残破的，才会去渴望神将来所要显明的事情的完美。我希望我讲这个信息没有让大家很泄气，觉得说过节已经觉得很累了，现在牧师这样一讲。相反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很清楚地看这个世界，以及看上帝在赐下他独生子耶稣的这个真理的启示的应许之中，并不会让我们丧志，反而会带给我们真正里面的那种喜乐。首先，我认为我们可以更自由，我们可以更自由，因为这个世界，这个世俗庆祝的方式是必须具备某种条件才可以的。你至少需要消费的条件，没有消费的条件的人能够参与这个社会庆祝节庆的方法吗？当然有，当然可以。我是在18年以前奉献的，奉献的时候只有两个小孩，老大5岁，老二3岁。我18年前奉献，其实我所做的事情，我想这个就美国的经济的角度上来，像我这样的人越少越好，你们懂不懂？把自己的 earning potential 抹煞的人是对于经济不利的人。18年后，我的孩子，第三个孩子生出来，现在在家里，另外两个都已经在外面了。 我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是这个世界过节认为可以参与的有足够消费条件的人，但是我们参与了。我甚至于要说，我的小孩从5岁、3岁的那两个养大到现在23岁跟21岁，多亏美国每一年有一个月，从感恩节开始疯狂的一个月的促销的节期，多亏有这一个月，因为师母就是在这个月的时候把我的小孩一整年所需要的衣服通通买来，他们的内衣、他们的内裤、他们的袜子、他们的围巾、他们所有东西，又有酷胖，又有什么，有些30块的东西3块钱就买回来了，有一些包起来丢在圣诞树底下，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圣诞树下满满的礼物满足我们的心吗？我还记得有一年小孩子把那些礼物打开的时候，是内裤、是袜子、是围巾，我就赶过来，我就跟美玲说，我说这个怎么能当礼物？美玲说当然可以啊，裹上包装纸就当礼物啦。我们是可以参与的，我们是自由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清这个世界，更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一个深刻的笃定跟把握，而不是颓丧。12月是一个过节庆的日子，你有欢庆的心情吗？你的信仰使你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以及这个世界的无力、这个世界的无奈，以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衬托出来神所应许我们的拯救跟他将来的作为的完美。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真正喜乐的圣诞的节日。主耶稣，我们活在一个在我们的周围，在这接下去一个月的时间要提醒我们来庆祝圣诞的一个时间里面，主，但是我们必须在你的面前承认，好像这个世界所推崇的跟我们所相信所珍惜的有不调和的地方。亲爱的主，今天在这饼杯的面前，我们就很难唱轻快的诗歌，我们就很难用世俗的音乐跟这个饼代表你身体的破碎，跟这个杯代表你血的流出来调和。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得真切、看得清楚，是因为你恩待了我们。也谢谢天父把你的爱子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现今的挣扎、现今的困难当中仍然能够喜乐那将来你要给我们的拯救，你要显明的作为是何等的完美。求主祝福凡是属你的人，在这个节庆里面心灵的深处有那真实的确据、深刻的笃定，也有那足够的喜乐跟自由，能够享受你在创造之功里面所造的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东西。求你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